对，但是如果要油炸它是可以的，对，
嗯，它只是就是大家不会普遍拿来油炸，
因为这样。
如果你的胃溃疡可能医生诊断出来是因为幽门杆菌引起的话，那可能就可以用苦茶油来辅助。但如果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主持人 Joyce。那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聊食用油这个主题，因为就是最近健康意识抬头嘛，然后大家其实不管是有在做体重管理啊，或者是减重啊，就是有特别注意饮食的话，应该都有听过，就是尽量要少油、少糖、少盐。那少油这一块的话，是就是要多少才叫做少，然后可以少到比如说就是完全不吃，这样会对身体更好吗？
其实油脂在身体还是占有很重要的营养价值，那如果你可以发现如果都不吃油，其实很容易便秘，对，因为油脂其实可以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些润滑，增加它的蠕动。那另外一些维生素 ADEK 这些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都需要油脂的帮助代谢才可以，那还有身体一些荷尔蒙啊的一些分泌其实都也需要油脂，所以其实不能完全不吃油，对，那其实现在的少油是比较少不好的油脂，其实好的油脂还是可以适量的吃哦。
那你平常会吃什么油吗？
平常其实主要就是烹调上的用油啦，那其实我们家像在用油方面都是用比较少油，像鱼的部分我们比较多是用清蒸的方式去料理，
哦，就不会特别再加油。
对对，清蒸就不用加油嘛，那如果像是一些炒菜的部分也是比较属于低温用水炒的方式在用，所以用油量都比较少。但其实我蛮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在平常下午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坚果，这算比较好的油脂。
日常还有什么就是比较常见的油脂吗？
那如果依照油脂的来源，其实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植物油跟动物油。那植物油顾名思义就是它从植物提炼而来的，所以像是一些植物的种子啊，像是葵花油啊、花生油啊、芥花油，那 这些都是属于植物油。那动物油就是像是牛油啊、猪油啊、鱼油，这些都是属于动物油，所以主要是来源不同会分成植物油跟动物油。它在常温下如果是液体的那就比较像是植物油，那如果是固体的那就是像是动物油。所以如果你看你在吃猪脚，你可能放凉一点点就发现上面有一层白白的，对，那因为它那个就是它的油脂，对。
那刚刚提到植物油跟动物油，就是有分哪一个油是更健康的吗？
那其实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它们都是由脂肪酸跟甘油合成的，所以主要是看脂肪酸的来源。那脂肪酸又可能又可以分成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那像是动物油它其实比较含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那在一般是认为比较容易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容易造成不好胆固醇的合成，所以会建议要少吃。那植物油的成分里面含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来讲是比较好的，它也可以减少发炎反应，那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胆固醇生成，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说植物油相对比动物油来得好，还是都要适量摄取。那像是一般我们吃的猪肉啊、牛肉或是鱼肉，其实都可以摄取到这些天然的动物油，所以我会建议可能在炒菜的部分就可以以植物油来做烹调，会比较健康也均衡。
欸，那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有再分为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没错，像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一般我们会称作它是非必需脂肪酸，对，因为它我们其实人体就可以自然合成的，但它相对是好的油脂，对，像是苦茶油啊、橄榄油都是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它有助于减缓我们一些发炎反应，也可以抑制一些不好的胆固醇生成。那像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属于必需脂肪酸，就是表示它人体是无法合成的，必须要从外界来摄取，那常见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 那 Omega 3的来源主要是可能是鱼油啊或是一些坚果种子类、核桃、杏仁果这一些，那这些其实可以鼓励多吃，因为它可以避免心血管疾病的产生。那像 Omega 6常见的就是葵花油啊、大豆油，那这一些油 Omega 6的油其实建议适量吃，因为有研究上指出如果它吃太多其实也会增加发炎反应，所以在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上会建议以 Omega 3为主会比较好。
欸，那品品你前面有提到你们家的那个料理方式比较多是蒸跟水煮，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对不同的料理会使用不同的油类吗？
嗯，会哦，因为其实本来不同的料理就应该用不同的油脂，因为其实每一种油脂它的发烟点不同，那发烟点就是这个油脂，我们可以比较简单说，就是它可以最它可以耐受的最高温，因为一旦超过这个发烟点，那油脂就可以会开始变质，产生一些比较不好的物质出现。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用这个油它已经开始在冒烟了，那不是表示很热的意思，但是表示这个油脂开始在变质，所以表示你这个油脂不适合高温烹调。
那比如说是哪一些油脂是适合高温烹煮？
嗯，其实在动物油脂，动物油其实都比较适合高温，但是如果以健康度来讲，我们要以植物油为主，像是苦茶油啊或是橄榄油，它的温度都可以达到190度以上，它就是比较适合高温的烹调。对，那一般用的那种大豆油啊或是葵花油，它的温度其实会建议大概中大火160度左右就比较适合，它就不适合用来油炸。嗯，那如果低温烹调的像是凉拌或是水草类的，就建议可以用亚麻籽油啊或是紫苏油，因为这两个油它的发烟点大概在100多度左右而已。对，所以就比较适合低温烹调。
所以很简单的来划分的话，就是大火快炒的话就比较适合比如说橄榄油、苦茶油这种油，然后如果是低温烹调的话，就其实高温烹调的油也适合，其他的话比如说花生油、芝麻油这些可能发烟点是比较低的，那也是比较适合低温烹调。
嗯，但是刚才可以提到就是苦茶油跟橄榄油，它其实相对它的价钱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不太会用橄榄油来油炸，因为这样成本不符合。嗯，对，但是如果要油炸它是可以的。对，
嗯，它只是就是大家不会普遍拿来油炸，但是它是就是是可以做到的。那橄榄油的发烟点是不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低啊？
对，一般的橄榄油其实它发烟点都有190度以上哦，像是初榨的橄榄油大概有到199度，那如果一些比较精炼过的橄榄油它可以到230度。对，但是精炼过的橄榄油它的品质相对就没有初榨橄榄油那么好。对，
嗯，
但是这些橄榄油它的成本一定比一般的我们说什么猪油来的高，或是一般的大豆沙拉油来的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外面卖咸酥鸡它用的油一定品质不是太好。
嗯，
对，后来常常超过发烟点你可能也不确定不知道，所以才会建议大家可能在吃饮食上尽量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
那刚刚讲到橄榄油，就是除了它本身是可以油炸之外，就是其实大家也蛮常拿来做比如说沙拉，淋在沙拉上面，然后或者是可能去一些餐厅他们在前菜吃面包的时候会搭配着橄榄油跟油醋酱一起吃，就这也是蛮推荐的一种吃法。那市面上又很常听到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或者是就是一般橄榄油，不同的橄榄油的名词是指不一样的种类吗？
其实它们种类都是一样，只是它们制成过程不同，加工越多的它其实营养素流失越多，所以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那加工越少的可能是单纯的第一次的压榨分离，但是属于品质比较好的油脂，像是你刚刚提到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和初榨橄榄油都是属于品质比较好的。那后续有加工处理过的橄榄油啊，或是其他的橄榄油粕这种品质就是相对比较不好一点点。
嗯，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查到就是市面上有一种叫纯橄榄油，它英文名字可能就是 pure olive oil， 那这种就听起来好像是纯的或者是很就纯粹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它是就是比较后段一点的橄榄油，因为它可能就是前面已经就是它就不是初榨的。嗯，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也要再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盲点的地方。
嗯，对，没错，而且看橄榄油也可以看它的那个游离酸度，其实游离酸度越低的表示它品质越好，一般的初榨或是特级初榨它的油酸度它的游离酸度都不会超过 2%，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那一罐它的游离酸度比较高，那表示它的品质也是相对没有那么好。
嗯，
那一般其实我们在餐厅吃的可以沾面包的那些都是品质比较好的橄榄油。那在油品的保存呢，不管是橄榄油或是其他用油，其实都建议放在阴凉的地方，因为其实太高温的直射这些油脂，其实它们都容易变质。
那讲到橄榄油，就也有听说橄榄油其实对于预防慢性病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是有根据的吗？
确实哦，因为其实最新的一篇文献指出，我们每天 多摄取20到30克的橄榄油，它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心血管疾病跟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对，所以主要是因为橄榄油它是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可以减少炎症发炎的 发生，那其实在研究上也可以看出它可以增加我们糖的代谢，所以因为这些因素，所以有效的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会建议是本来饮食中把一些比较不好的油脂来取代，变成橄榄油来烹调这样。
嗯，就等于是说，就是我每天的油脂量是还是要固定，但是我可以替换掉一些原本的油，然后变成更好的油。
嗯，那像是苦茶油就也蛮推荐大家的。苦茶油跟橄榄油一样，它都是属于 Omega 9，是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跟橄榄油就蛮像的，所以才会有说它也是东方橄榄油，那也是对于一些延缓衰老啊、调节血糖、血脂、保肝都有一些保健的效果，所以饮食中就是苦茶油也是蛮推荐大家用的。
那也有听说就是多吃苦茶油对于胃溃疡是有帮助的，这个是真的吗？
主要是因为苦茶油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像是茶多酚啊、叶绿素、皂苷等，那这一些是研究说它对于幽门杆菌有抗菌的效果。如果你本身的胃溃疡是因为幽门杆菌造成的，那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的胃溃疡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还是要依照医师的指示来用药。
哦，所以如果你的胃溃疡可能医生诊断出来是因为幽门杆菌引起的话，可以用苦茶油来辅助，但如果是其他方面引起的胃溃疡，就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师的用药或者是诊断。讲到油脂，就是我们也很常在营养标示上面看到脂肪之下就是又在出现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反式脂肪呢，它其实主要是从不饱和脂肪酸它经过一些商人的一些化工方式演变而来的，那时候是为了让我们的食品更稳定而产生这个化学的一个产物反式脂肪酸，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对我们人体其实造成蛮大的伤害，它会增加一些疾病的发生、身体发炎反应，所以近年来其实蛮强力的建议大家都是不要摄取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对，那其实也会建议一整天的摄取不要超过 1%。 对，那像是在饼干啊或是一些烤酥油、烤面包，你觉得酥酥松松的一些食物里面，其实它几乎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对，所以今年还是少吃这些加工的食物。
嗯，就原本其实只是想要发明让食物可能变得稳定一点或更好吃，
对，
但是后来就是发现它就其实对身体来说不太好，所以大家就是下次在买零食或者是买一些小吃的时候，可以再特别注意一下上面的营养标识。好，那最后想要请平平给大家一些就是食用油上面的总结跟小建议。
那以下提供三点，那第一点就是在家里的用油准备上，建议可以准备2到3罐不同的用油，那根据你当天的料理方式可以选择不同的油脂。那第二点呢，就是平常在炒菜的部分可以建议以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为主，那像是刚刚提到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橄榄油或是苦茶油，那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像 Omega 3的就是鱼油还有一些坚果种子类，那 Omega 6就是葵花油跟大豆油，那 Omega 6的比例就可以少一点点。那第三点呢，会建议大家在食物上尽量少用油炸的或是一些有酥皮浓汤烤酥油的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反式脂肪酸，对健康来讲是比较不利的。以上三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跟平平聊一些食用油上面的建议，然后这个主题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食用油是大家每天必须都会吃到的一个食物，所以如果就是这个东西是用得好的话，其实对健康也蛮有影响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咯，如果大家对于食用油上面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